写咱们字，嗯，在想我们学的这些经文啊，这个经文还一直在我眼前晃哈，我相信这个百夫长昨天很多牧者的分享，我还是想到耶稣他为什么在克西玛里。汗如雪滴，它里面，昨天讲的就是有两股的力量在耶稣的里面，一个就是他要去遵行父的旨意，因为他做的每一样，耶稣在地上做的每样都是遵父，都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觉得这一块儿，我们很多的时候认识的不够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服下来，我们可能服下来都是在服人，不是在服神。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是顺服天父，他的降服就是顺服他的父，他一直就是直到上十字架，但他心里很清楚。他的门徒，他带了这三个门徒，他的心里面极其难过，是这些门徒没有预备好。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哦，这个是只能说作为参考，因为这个解释是有很多的解释的啊。但我自己的在这个平台上面的领受啊，这个要牧者来查验，这是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说出来，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他看到这些门徒，他把他这在地上这个3年半，这三个心爱的门徒，他知道他讲出来这些门徒其实也不明白，也不是很难理解，很难体会，很不容易体会，他还是把他带到这个克西玛丽园这个位置里来，很不容易，所以他很忧愁，忧愁。一个是他的忧愁是，他很清楚神的父神的爱，父神的爱，他的那个对他的这个造的人的这份爱是人无法体会的。我刚才在这里也在体会，我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你不光爱我们，你把你的儿子拆下来，然后就是为了爱我们，为了爱我们，然后这个爱呢，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然后这个爱呢，他要又把圣灵拆下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透过圣灵来认识父神的爱，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对圣灵不是很明，不是看得很宝贵，或者是还是因为很多的拦阻，我不知道，觉得很多的时候，你服下来好像看的是人，其实你在顺服的是圣灵，这一点，我觉得那个，像我们现在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好像没有这份恩膏。我感受啊，好像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把天上这个父的爱赐到了人间啊。但是好像很多的时候，好像信的是一些教条啊、一些律例啊、典章，但是很难来体会这份爱。我在这里面想起，就说这个圣灵你做不了，但是圣灵他可以帮助你做。让你可以不犯罪，但是很不容易服下来，很不容易，很难体会这份爱，很难。为什么这样的服不下来？是因为你跟圣灵，耶和华是我们里面的灯，可以照亮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那圣灵是我们里面的灯，可以照亮我们一切的黑暗。但是透过圣灵，你才能真正的得胜，你才能真正的在任何的艰难可以服下来。你服不下来，是因为你跟圣灵 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可能有时候还没有，因为在这个时代，多少人拒绝圣灵呢？公开的拒绝，啊，公开的反对，还有里面这种带领，我领受不了，我就不要了。我领受不了，我要的干什么呢？所以这就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顺服下来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这个功课对我们来讲，我也看到，就是说，耶稣基督里面还有一份爱，就是使妮塔讲过这份爱。妮塔，当然透过江牧师的口也讲过，就是说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种痛苦，他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他在林里看到就昏，他真的是昏过去了，哭得受不了。他就认为这个可能是耶稣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耶稣还有一个很痛苦，就是父神这样的爱我们，透过把他的儿子爱我们，然后他要升天，他知道门徒这么的软弱，他知道他要上去是要差派圣灵下来帮助我们，但是他里面还有一个更痛苦的事情，就是说。即使神做成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人还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十字架不是耶稣基督最痛苦的，痛苦的是他里面的那个父神知道的爱，这样的爱人，以至于他在新约里面说，这些人不领受这份爱是可咒可诅的。但是我们今天对圣灵有多少的认识呢？我们透过圣灵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轻看圣灵呢？以至于我们很不容易降服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份爱真的在我的里面，我要悔改。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体会这份爱，以至于我们很多的时候降服不下来。我们很多的东西只是在一个层面，没有办法透过圣灵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是我们说的再多，说的很清楚，但到了关键时候，我们还是下不来。觉得是需要更深的来思考。主啊，求你饶恕是我的罪。我要承认，我服不下来，所以我不认识你。因为这个罗马的官，他知道他上面有一个权柄是需要无条件的束但是今天我还是不明白，我们服不下来。主啊，你要向我开启这个长阔高深的爱，让我在任何时候。可以无条件的服下来，不是一个让别人也要来顺服，而是无条件，而是要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外面，都是在像耶稣一样，可以服下来顺服他的父，因为父可以把他，可以带领他。在这地上的一生的道路，今天就是胜利，胜利啊！谢谢你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透过圣灵，我们可以顺服基督，因为只有圣灵可以打通这条路，让我们可以认识基督。让我们可以顺服的不是人，而是神，而不是我们在高位的去指挥别人要怎么来顺服。我们没有办法体会那些，那就没有办法体会那些顺服不下来的人。那些顺服不下来的人，要更多的来认识神的爱，透过圣灵，让我们可以服下来。 主啊，我要认罪，真的，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尽管是透过神，很多的时候来寻求，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还是因为不认识你，主啊，代表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我的儿女，我服侍的氛围，还有站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位置，真的不认识你，以及这个功课为什么这么难？真的来认罪悔改，把这一份做在我的里面。坐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无条件的服下来。主要让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真理。服下来不是别人，是自己。主啊，求你要拆毁我里面的这些淫垒，让这一份的恩膏可以坐在我的里面，可以坐在我的家人的里面。住在我儿女的身上，还有住在这个身体的身上，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
我感谢赞美你，啊，我赞美你，啊，真的就像爸啊知道的，主啊是不认识你，啊，真的是求，啊，呼求来怜悯我，也啊，真的是来怜悯是的这样的一个，啊，真的是在这武器，啊，我呼求，啊，你要更多浇灌在我，啊，你要开启我属，让我真的开始借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启示的，刚认识你的长，哈利路亚，主啊，也这里面信的恶心，哈利路亚，主啊，我认罪悔改，对我里面这个不信。和这个疑惑向你认罪悔改，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是路上，主啊，常孩子因着这样的疑惑足不前，哈利路亚，主啊，就不能够去降服，你来怜悯施恩，主我谢谢，哈利路亚，主啊，为求主来你这五七七的恩膏和恢复的恩膏，主啊，你啊，以至于孩子让在你的这个圣灵的能力的里面啊，来突破自己的这个哈利路亚，正是因着主啊这个。哦，这个启蒙运动，主要无论是因着我原生家庭的伤害，还是因着现在社会思潮的，让孩子可以有哈利路亚，主要在选择的时候可有这个恩典，能够回选择你，而且能够选择，并且在你圣灵的能力的里面，让我能够进入，把怜悯孩子，啊，除去我里面的这个悖逆和顽梗，啊，除去我里面的不信和胆。我哈利路亚，让我可以真实的在这五七七七进入，首先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降服的里，一个全然的一个顺服的里。我赞美你，耶稣基督的。
Amen。是的，主啊，谢谢你。是的，主啊，再一次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主啊，你再一次将这样的一个一个心意来向我们显明。是的，神呐，你点出我们里面就是那个不信。哈拉巴沙拉肯萨亚巴西达达，神呐，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就是为着孩子自己的瞎眼要来悔改。主啊，主啊，是的，时间不多了，但是神呐，你已经将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的里面这样的一个恶再一次来显明出来的时候，神呐，愿主你在我里面来动工，愿主你来在我的里面来。把我里面那个不幸的恶心要从里面来赶出去呀！无论我生命当中怎样的一个营垒，神呐，求你怜悯我，让我真的是把我里面的这个恶心全部从我的里面要赶出去，靠着你的圣灵，主啊，主啊，为着我们里面哦，是的，时常的那个不幸的恶来悔改，主啊。来怜悯我们，也来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来完成呀，被你来制作完成。主，我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爸爸，谢谢你，给我今天的生命提醒，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不过是你所造的，不过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其实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爸爸，今天我在你面前，因为我过去。常常的这种在悖逆中不肯顺服，打折扣的顺服，逆向的不顺服，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在过去的生活中，很多的时候，即使是在顺服，也是操练顺服，也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常常的是在一个被动的无奈中，一个抱怨中，不情愿中来照着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那谢谢你让我看到。这样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这样的行为不是合你心意的，是不敬畏你的。哇，谢谢你，求你怜悯我， 主啊，我真的是愿意极乐的甘心情愿的真心的主动的无条件的顺服你，也顺服你在你设立的在我在上的所有的权柄，这我也要顺服你所量给我的一切的环境。我爱你，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你在背着我，你在陪伴我一起走，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你是不务实也不务实的事。爸爸，打开我的眼睛，让我再看到不管在我什么样的环境中，你都是在保护我的。过去你陪我走过，在将来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也一样会信实的来看顾我，保守我，陪伴我。爸爸，让我对你有一个爱的心，打开我的眼睛，怜悯我，让我更加认识你的心，让我更加的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我一生要行走在一个顺服的路上，坐在你的心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成为我们顺服的榜样。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学习在顺服的功课当中，能够进入到更深入的层面当中。主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结出顺服的果子来。主要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好像百夫长一样。主要在这个权柄的次序上，我们都是有着双重的身份。我们既有在上的权柄需要来顺服，主要也有在下的，也需要我们来谦卑的来服侍。主要求你帮助我，主要作为主要会众，作为代导者，主要作为一个妻子，知道如何按神的原则来顺服我在上的权柄。主要也帮助我作为一个母亲，主要作为服侍的同工，主啊，知道如何来谦卑的来服侍我在下的我的孩子，主啊，帮助他们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来认定你。主啊，你必要指引我们的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周牧师在吗？请。
好，各位家人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还有幸福代表团他们的领受和分享让我们还是继续的默想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他所经历的得胜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耶稣他来寻求神的旨意而且呢无条件的绝对的顺服天父的旨意耶稣里面有这个两股的力量在那里推动他第一股的力量呢就是说对天父的爱他对天父的认识对天父的爱就是在推动他能够来完全绝对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另外呢就是圣灵他是圣灵他被圣灵充满他非常敏锐圣灵的引导他所以呢他就是这个里面的圣灵也在推动他来明白神的旨意完全的跟神的心意来对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这一个很难顺服的原因根本的原因那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天父的爱认识的很少那么呢我们对圣灵也不是很认识甚至有很多人都轻视圣灵反对圣灵那么更加就很难更难有这个能力来顺服所以呢所看到的都是人而且人都是人的缺点都是人的不完全所以就更加难顺服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要来就是分享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也要同样的来认识天父的爱认识就是能够敏锐圣灵的引导那么呢我们就能够来就是分享耶稣的这个顺服让耶稣的顺服呢就成为我们的顺服所以我们呢要看到天父的爱要这个认识天父的爱要敏锐圣灵的引导所以呢我的体会这个我们就是要敏锐这个约柜在我们的当中今天的这个约柜如果你能够看见约柜你就能够认识天父的爱天父的心意也能够敏锐圣灵的引导就是神的约柜今天就是在我们的当中运行我们能不能够 啊，看见这个约柜的运行，我们呢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跟随这个约柜啊，跟神的心意来对齐啊。当然，如果我们不能看见，我们也可以相信啊。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呢，我们也可以顺服。如果我们不能顺服呢，我们可以通过悔改啊，就是说来跟随这个约柜。但是我们最好就是能够看见，能够看见天父的爱，看见圣灵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有这个力量可以分享耶稣的得胜啊。那么呢，我们看到约柜在带领教安教会啊，他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啊，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个，自从这个我们1月2号这个移交主权啊以后，约柜啊在我们当中正在做的工作啊，我认为这个YY 平台啊，约柜在我们当中运行啊，他的这个神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说是很容易分辨的啊。整个2016年，整整一年，神就做了一件工作，就是什么工作呢？就是让我们移交主权啊。整个的一年就做这一个工作，就是移交主权。所以呢，从郭美江牧师啊，到我们这里开年初开特会，一直到2017年1月2号主权移交的仪式，整整一年就做这一个工作啊。所以呢，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不是看不见的，它是有一个焦点，然后它有各个方面啊的工作，比如说10个特会，但是呢，这10个特会它都只有一个焦点啊，比如2次40天禁食。啊，就是YY 平台啊，它都只有一个焦点啊，它最后你会发现它就汇集到一个焦点上面来了。所以你如果看准了，哦，神是让我们要移交主权啊，那我们呢就顺服跟随约柜啊，移交主权，跨过约旦河。那么这个2017年已经有3个月了，那么约柜在我们当中做什么工作呢？啊，分享了这么多的经文啊，有到各位这个都有这么多的分享，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现在正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是什么？啊，它是有焦点的啊。我的体会呢，就是这3个月神在我们正在我们当中做一件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是顺服啊，顺服，或者说更加说的具体一点，顺服权柄。啊，顺服权柄就是学这个功课啊。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要讲到极角啊，受隔离，我们之所以讲到伊甸园始祖犯罪，我们之所以讲到分别善恶树的原则，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科西玛尼园啊，我们来就是来我们来旷野啊，经历试探啊，学习耶稣在旷野胜过魔鬼的试探，来到现在来到科西玛尼园啊，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样得胜。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学习顺服权柄的这个功课，就这一个功课。所以呢，这个顺服权柄是主权移交以后啊的一个关键的功课，就是可以说是第二步。如果说第一步是移交主权，第二步就是顺服权柄，就是这么简单啊。但是它的意义辉煌，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意义辉煌。啊，我们踏出了这一步，这个主权移交，就是说，这是一个关键的突破，但是它不是很落实的，为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就是签名的啊，参加主权移交的，他们这一个里面究竟移交了多少，他的主权究竟移交了多少啊？这个是有模糊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权移交都是把主权移交给神，把主权移交给耶稣啊。那么呢，神和耶稣现在是看不见的，那么你的主权到底移交了多少，这里面是有模糊性的。你想一想，那个参加那个主权移交仪式签名的啊，每一个人相同吗？他们的主权究竟移交了多少呢？啊，但是我告诉你，从主观上来讲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从客观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啊。但是神看我们是看什么？客观，就是说你们只要移交了啊，签了名，你们在客观上全部都移交主权了，这个就是法律有效了。就像你签一个约啊 啊，这个文件啊，这合同一百个房子买卖成交了啊，你一百个签了合同，不管你带着什么心情，你是喜悦还是犹豫还是后悔，你只要签了那个名，客观上同样的有效法律，但是客观上有效是不落实的，还要主观上也有效才落实。那么呢，这个顺服权并就是来落实的啊，移交主权只是客观上落实了，主观上不是，是有含糊之处的。那但是不要紧，主权移交的时候有含糊之处、模糊之处，就是你到底移交了多少，其实不要紧，你只要移交了主权，客观上就是属于神的了。那么呢，圣灵就来做工，圣灵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什么？顺服权柄。顺服权柄就需要每一个人在主观上都要过关，都要实际的来顺服啊。所以呢，因为顺服权柄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了啊，非常具体可以衡量的啊。所以呢，不仅是神知道，人都可以知道，人都可以感受到你有没有顺服权柄啊。所以这个就是来落实主权移交的这个功课了啊。神呢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就是这一个工作，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焦点啊。我们现在还是在过程当中，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焦点，对准这个焦点啊，这是一个关键的功课。这个关键的功课啊，它的这个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明白。第一呢，它对个人来说它是一个属灵的基本功啊。所以我听刘牧师他曾经分享过一次，就是说这个基本功的重要啊。刘牧师是上过体校的，他是短跑运动员，所以呢他知道到体校去训练首先是训练基本功啊。你的这个基本功没有训练好啊，你提不上去，你的潜力发挥不出来。任何一门学任何一门啊，这个手艺也好，任何一个领域也好，你学音乐也好，你学体育也好，你学科学也好，你学什么你都需要有基本功啊。比如说你学理科，你数理化学不好，你能够学好理科吗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有基本功的啊。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基本功是什么呢？属灵的基本功就是顺服权柄。如果你连权柄你都不顺服，你是撒旦的座位坐在你的里面，你学什么全部撒旦要跟你拆毁啊，就是这么严重。你连顺服权柄你都不顺服，那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坐在宝座上，然后给撒旦留一个座位，你任何东西都是归零的啊。所以必须要学好这个属灵的基本功，就是这个顺服权柄的功课。那么对于教会来讲的话呢，这个教会的群体啊，要成为一个这个教会的生态的新秩序。我们不是讲教会生态的新秩序吗？我们不是我们的目标是属于第一支军队吗？你要建造成为第一支军队，必须要有一个教会的生态的新秩序。没有教会的生态的新秩序，不可能建立成为第一支军队的。那么这个教会生态的新秩序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顺服权柄。一个不顺服权柄的教会，他不可能建立什么新秩序啊，全部都是旷野啊，嫉妒纷争分裂的结党啊，各种的这个就是旷野的性格啊都会发生啊。所以那个教会的这个生态新秩序是完全不可能的。教会生态的新秩序的基石就是顺服权柄，只要顺服权柄这块基石奠定了，就可以，神就可以在我们这当中建造教会生态的新秩序，而且通过教会生态的新秩序把我们建造成为第一支军队啊。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一个顺服，这个啊，这个顺服的功课是绕不过去的啊。所以我们呢今天也来学习两节的经文啊，我们今天学习两节的经文啊，我们盼望这两节的经文能够啊再感动我们啊，愿意来学习顺服，是给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这两节经文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八到九节啊，这个经文是我们学过的，但是我们今天学跟前面一次学又是不同的啊。跟前面一次学我们只是来认识耶稣的身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经文，不只是认识耶稣的身份，我们而是啊要让耶稣的顺服成为我们的顺服， 就是要来落实顺服权柄的功课，就是这样，目的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五章八到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他身为神的儿子，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所以呢，耶稣的身份跟他受的苦难和学习的功课啊，是什么一脉相承的，不能够分开的，是完全相匹配的啊。所以呢，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还是在经历上面要经历苦难来学习顺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耶稣他是神的独生的儿子，他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是要来，他是我们的先生，那么呢，我们是他的学生，那么呢，学生不能够高于先生。那么耶稣他作为神的独生的儿子，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么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作为他的学生，岂不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避这一个顺服的这个功课吗？顺从的这个功课吗？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耶稣的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跟他是儿子的身份是相配的啊。他是儿子，所以他就要因苦难来学习顺从。那么我们呢，都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神的独生的儿子，他是长子，我们呢都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跟我们儿子的身份相称的啊，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因受的苦难学习顺从啊。所以呢，这一个顺服的功课跟我们的身份是相配的，无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还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都必须要通过这个所受的苦难来学习顺从。这个顺从的功课可见不是可以逃避的，而且呢，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呢，这个这里让我们看到再一次讲到顺从他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是顺从他的人啊。所以一个顺从是我们身份的标志啊。所以呢，信心是我们身份的标记，这个顺服同样是我们这个身份的标记。信心是我们得救，那么顺从呢，是我们永远得救。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标记啊。所以呢，我盼望呢，就是说我们都能够来分享耶稣的得胜。我盼望我们都有一颗愿意啊，就是说愿意来顺服。那么当我们愿意来顺服了以后呢，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究竟怎么顺服啊？我现在是不是顺服了？我现在愿意顺服了，那么怎么顺服呢？那么呢，这个顺服有三步啊，你要学习顺服有三个部分。第一，就是要求圣灵光照，要你看见你在哪个方面不顺服，要有具体的看见，不是抽象的不顺服不顺服，而是你在哪个方面是悖逆的，你要有圣灵要关照你，让你看清楚的看见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如果清楚的看见了以后，你就悔改，为你自己的悖逆悔改。我们不是学过了吗？悖逆跟行邪术的罪是相同的啊，所以呢，你要为这个罪悔改啊。所以呢，第三步你就要拔除这一个悖逆的根啊。那么呢，你做了这三步以后，你就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操练这个顺服。因此呢，我在这里啊，跟大家根据我的观察啊，我看到这一个悖逆权柄、不服权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四种的形式，可以帮助你来看清楚自己的悖逆在哪里。啊，在教会里面普遍存在的这一个不服权柄、悖逆的罪呢，有四种的表现啊，也可以分为两类。前面两类呢是属于硬悖逆啊，后面两类呢是属于软悖逆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啊，这四种的悖逆不服权柄的现象啊，第一种呢就是不服教会的权柄啊，就轻视教会的权柄啊，就是当自己的看法啊，就是说想法就是跟教会不合的时候，公然的或者是背地里面的啊，背地里也是公开的，所谓背地里也是公开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当着教会的权柄，背着教会的权柄，在公众的面前反叛，啊，公然的诋毁、攻击，啊，就是不管是当着教会权柄的面，还是背着教会的权柄面，公然的，就是向大众、向会众来公然抵挡、反叛教会的权柄，不服教会的权柄，这个就是硬背逆，不服教会的权柄。第二就是违背教会的纪律，违反教会的纪律啊，特别是教会针对一些领袖、组长、区长啊，教会的领袖的一些纪律的规定，在教会章程里面明文规定的啊，就是违背教会的纪律，所以我们需要啊，把这个教会的纪律把它那让大家能够明白。啊，许多人还不了解教会的纪律，写在章程里面，组长、区长、领袖都有教会的纪律啊，传道人、牧者全部都有教会的纪律啊。教会的纪律当中有一条，比如说十一奉献，比如说拥有教会的意向啊，所以这等我是举个例子，大家在章程里面可以看啊，违背教会的纪律，这就是悖逆啊，所以这也是一硬悖逆。啊，两种，还有两种的软悖逆啊，这个软悖逆的第三种啊，就是第三种，就是不拥有教会的意向啊，软悖逆不拥有教会的意向，不拥有教会的意向又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呢，就是阴奉阳违，就是说他表面上他不反对教会的意向，但是他是阴奉阳违，在他就是说他就是应付一下。然后自己所做的所在背后所花的时间精力全部是外面的，不是教会的，对教会的意向是阴奉阳违啊，这是软悖逆。第二种呢，就是擅自的加添啊，就是教会他一个意向，然后他就擅自的再加一些内容进去啊，不是说不能加添啊，我们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可以加添的，但是你是不是跟这个教会的权柄有一些沟通呢？征得了这个权柄的同意呢？不是，擅自加添啊，这就是软悖逆。还有他为什么是软悖逆呢？他是背着你，他让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就去做了啊，所以他是软的。第三呢，擅自减少啊，你教会的意向所讲的，他打了80%的折扣啊，他也不跟你讲啊，反正比如说。这个啊，我们讲细胞小组的程序，内在生活的程序，他给你打80%的折扣啊，他也不跟你讲，也不跟你沟通啊，这就是软悖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悖逆是非常普遍啊，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第四种的这个悖逆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啊，就是对这个悖逆缺乏免疫力，就是说他可能也不是一个领袖。可能也是领袖，他呢现在好像没什么悖逆，前面三种都没有，但是只要悖逆出现的时候，他对悖逆没有免疫力，很快他的悖逆就被激发出来，他马上就加入悖逆的队伍，这是第四类。这个第四类为什么要讲呢？他还没出来你就这么讲呢？第四类也是非常危险的，他只是没有条件，他一旦条件临到他，马上就显露出来，他岂不是非常危险的？岂不是应该把他拔除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啊，神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他真的是爱我们。我们如果这么多的悖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呢？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的摆善，那么多的委身，岂不都是草木和秸？这个火的试炼一来，全部烧得干干净净。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在现在他要来把我们把这些悖逆的毒根从我们里面拔除，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迅即居然把我们这样一个悖逆的一个群体都拣选为心腹，还要训练我们成为第一支的军队， 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才这样子来亲自的带领我们，苦口婆心的来引导我们。我们看到主权移交就这一个功课，是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他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就学这一门功课。你看圣灵费了多少的心血，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天父的爱在这里是何等的明显啊！我们能不能够体会得到呢？到了2017年三个月时间，神就教我们顺服权柄啊，这一个功课啊。所以呢，所以顺服的功课是一辈子的，但是目前神在我们当中的就是顺服权柄啊，所以我们要集中在这个悖逆，就是说不顺服权柄的罪，我们要集中在这里啊。所以呢，其他的以后还有，你这个顺服的功课还有很多的内容，但是它的基石就是要顺服权柄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哈利路亚，阿门。刚才在听到幸福代祷团的领受和分享，和周牧师的领受和分享，立刻让我想起了这个啊，就是顺服我们。我记得我在年前神感动我，就是顺服分几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最低的，或者最起码的最 basic 的层次，就叫敬，叫畏而顺服，就是敬畏的畏，就是畏而顺服啊，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它是最基础的，它也是从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就是到了责任，因着责任而顺服。第三个呢，就是爱而顺服。啊，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我感觉到刚才幸福代祷团里面也讲到了，就是爱，讲到了神的爱，领受爱啊，为着爱是这样的而产生的顺服，也讲到了以主耶稣这个顺服的动力，也包括我们也要这个顺服的动力。但是我觉得刚才包括这一段时间，包括刚才周牧师的分享，我想它里面也集中在我们的畏而顺服，就是我们应当从最基础的，就是从基础的开始啊。也许我们可能最基础的感觉好像那这种顺服不是那么啊，不是那么感觉到啊，那么舒服啊。它因为它是一个最基础的，首先是从敬畏神而来，害怕就是那种神圣的惧怕，那种惧怕得罪神，惧怕自己受亏损。惧怕教会受亏损，惧怕自己这个不仅仅受亏损，而可能甚至可能跌落啊！这种敬畏和惧怕，我们在军队里也是需要这一点的，就是一种畏，要有一种畏的情，畏的这个那个心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呢都很缺乏畏啊，这个尤其在西方整个的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思想里面。啊，对权柄，对国家呢，啊，对各种各样的权柄，尤其是对政治权柄，那个藐视、轻视啊，这样的一个栽培。你看我们孩子在学校里，那老师管孩子都是不怎么特别敢管的，我感觉，就是孩子要迟到了啊，要干什么呀，就最多给你记录啊，没有后果，没有现实的后果。他有一个后果啊，就是给你记录啊，可能你的 report card 你的学习成绩单里头可能有这个迟到早退多少次啊，那孩子根本不管你这个，他管你上面写多少啊，迟到早退多少次，因为他没有当时就没有给他任何的疼痛啊，他不觉得这个迟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缺课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没有这个敬畏，他一点那个惧怕都没有。所以这孩子要学习去顺服这个章程啊，这些规矩规则啊，就很不容易。所以如果从这一块跳过去，想要从敬畏啊，从惧怕，从这个啊神圣的敬畏这个跳过去的话，我们是很难进入到爱而顺服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从这个第一步开始走起，这是最 basic 的。所以我们不要轻视这个最 basic 的功课。啊，当然我们要发展，一直往上提升啊，这个顺服的层次要提升，一直要到爱，就是领受神的爱，而且到爱神爱人这样的一个层次要往上面发展啊，这个是我们都要来学习的。所以爱里面，我昨天我们觉得那个学习那个百夫长的经文里面，他确实他也是很就是这个百夫长他懂这个顺服的权柄次序，他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爱的一个权柄。他对他的那个下的那份爱，当然他这个爱你，他们已经发展到我感觉他已经到了第三个层次，就是爱而顺服。主耶稣也是一样，他在克西马利园的顺服，他是到了爱而顺服， 他爱天父，他也爱他的门徒，他这个爱他爱爱整个人类，他是带着这两份爱，爱天父，爱人类，他愿意来上十字架，愿意来遵循天父的旨意啊，这都是我们非常学习的好榜样。当然圣经当中也提到了很多爱顺服，就是爱和顺服也相当于昨天啊邓荣传道讲的家和军队，这个常常有很多人会提出这个事情啊，讲到顺服好像就没有爱啊，讲到了爱呢就不能谈顺服啊，这个呢是个错误的非神信念应该是讲。所以昨天邓荣传道和张传道呢都讲到了这一点，家和军队的关系。在神国里面，家和军队是统一的，他既是家又是军队，军队也是家，怎么可以知道呢？丈夫和妻子是家庭吧，你看丈夫他为什么要丈夫和妻子他是讲次序吧啊，如果要是讲家的啊，应该没有顺服的话，那就不要妻子顺服丈夫啊，那都是爱呀、啊、才对呀、啊、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啊，这两个彼此相爱多好啊，那事实上都是这样讲的啊。那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他讲到丈夫爱妻子，然后呢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就说明家庭和军队在圣经里面或者在神国里面它是统一的。所以不要以为军队里没有爱，也不要以为家里没有次序，实际上在圣经信念里面它就是两个是统一的。所以这个就你从这就可以看出来，丈夫要爱妻子，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他并不是说丈夫也要妻子也要回馈爱丈夫，他就是顺服丈夫。所以这两方面我觉得都是需要来学习。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做权柄的呢可能要有爱，就像那个百夫长一样哈，他要爱，这是我们学习的目标哈。那个主耶稣他也有爱，那丈夫呢也要爱，你看看到没有，他就是对下面呢他要爱，但是下面怎么样啊，下面就是要来顺服。但是呢我们不能以这个啊，双方都不能以你没有爱所以我不能顺服，另外一个说你不能顺服所以我不能爱，所以呢各学各的功课。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两个角色，我们既是权柄同时又是权柄之下的，那我们既要学习向权柄之下的人有爱，同时呢又要向权柄之上的顺服啊，这个呢都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但是首先是从敬畏开始，从敬畏而开始，从敬畏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而爱而顺服是我们达成的目标，是我们整个顺服的最高的境界和目标。所以呢我们要从脚下做起，脚下走起，不要把两者混淆，不要觉得我们现在没有爱，你看我们的你上面没有爱，丈夫没有爱，所以我不能顺服。爱它也是一步一步来学习的，顺服也是一步一步来学习的。那先从为而顺服开始，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可能没有爱，确实没有爱，我们中间呢都没有领受多少爱，所以呢那还是要顺服。从哪开始呢？从为，从敬畏而开始。所以不要以没有爱而找任何的借口啊，就是啊自己，当然我们在权柄的地位的人也不要以没有顺服我就不能爱你啊，这种丈夫说你没有顺服我不能爱你啊，这样而找任何的理由。我们既要看到我们的目标是要爱而顺服，同时也要脚踏实地，注重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面向现实，就是我们要从敬畏开始啊，从这里一步一步的走起。愿神祝福大家，我就分享这些。
就是我就是今天听到啊周牧师所分享的非常具体的这个教会里边我们的这个悖逆的四种表，能听得见吗？是我这儿怎么会有我自己的声音？所以喂，我再来，现在怎么样？
张传道，你有声音，挺好的。
好，因为我刚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很不习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好，感谢主。就是说我听到就是周牧师所分享的这四点呢，就是我们不服教会全面的四种表现，真的是很扎心。在其实我们做领袖的，在我们带领小组带领教会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些想法在里面，都有自己的这个主意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的就会犯这四种毛病当中的一种两种或者三种，甚至还有四种的例如说这个不拥有教会的意向，就说我们从我自己来说吧，就说有时候就会擅自的加添或者减少这个，那么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要求神的圣灵的光照，然后呢要以具体的一步一步来做。那么还有就是说让我想到就是在这个使徒圣灵权柄这本书里边讲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么我刚才一边听呢，我又重新的把这个十五章又重新的走了一遍，听看了一遍，就看到这个是当时使徒保罗 他们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而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呢，犹太人就认为说外邦人信主可以，但是你们要受割礼。那么这就产生一个纷争，就是大家就彼此在争论，在纷争。那么他们就到耶路撒冷来，使徒啊、整长老以及整个教会，然后一同来商议这件事情，来开会来决定。那么在这里头就体现出四条，第一步就是讨论，第二步争辩，第三步呢定规。就是彼得先站起来讲话，讲完了以后他说外邦人可以相信的，这是我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最后呢是雅各来定下来说向外邦人传福音是可以，但是我们只要警戒他们不要污秽和奸淫，也不要吃血，不要这几样不要做，然后至于割礼呢不要难为他们。所以定规下来以后，他们就差遣保罗、巴拿巴，然后去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这两位就成为外邦人福音的使者，这也是这个教会的历史。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说，在教会的这个权柄的顺序当中，你可以有争辩有讨论，但是在定规之前。那么雅各作为这个教会长老里边的顺序里边的第一个排位，他的位置呢是最高的。当他定下来这个定规以后，剩下的人就是执行，就是顺服，就是无条件不打折扣的去做。那么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就产生在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事先讨论争辩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care。但是当教会里的领袖权柄牧者们定下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顺服，我们就各种各样的意见出来，各种各样的想法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听话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要从这个圣经里面所学到的一个，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将来的服事当中要具体要去避免的。就说在之前我们有机会分享，有机会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把自己的这些意见建议来提出来，然后供教会来参考，然后最后做决定之后，就不要再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意见，各种各样的这个自我的这些不顺服，明里暗里的背逆，明里暗里的这种抵抗抵挡，这都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就算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你也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你也是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是要蒙大罪的，是要被判大罪的。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从使徒里边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就是当我们可以争辩可以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敞开自己，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来，但是当教会一旦定规下来一件事情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无条件的去顺服。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一点。
跟那个永生堂昨天是第十二导航小组，我个人和弟兄姐妹都意识到，我们从今年的1月2号交主权以后，这个签约以后，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些顺服的功课，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个用这一句话说也很真实，就是我们以前坐在宝座上来学这个顺服，和我们今天退下宝座来学习顺服啊，但我们是一个开始啊。开始的意思呢，对我个人来讲，还有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我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学习顺服进到我们的心里了，以前可能在我们头脑里一宿觉忘得一干二净，好像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确实白天晚间在思想这个事情啊，但是在一个挣扎当中，不是做得那么好啊，但是呢进到我们的心里了。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层面当中，弟兄姐妹愿意学习付上代价啊，特别是有的在夫妻方面，一些姊妹真的愿意从细小事情上学习顺服丈夫啊。再就是在服事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永生堂在这几个月，特别这三个月，很多这个好像这个果实结出来，是我们意识不到的，不是人在做的，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啊。就是看到里边借着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早晨的学习歪歪晨祷和这个祭十二啊，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在里边在有合一啊，彼此在有相爱啊，家庭在改变啊， 所以说我们真是意识到现在我们学这些经文，这种是特别我们昨天所学的这个神的话语这个严重性啊，真的我们有一点去思想了，我们不这么做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事情啊，不是一个细小，我们以前不拿它当回事，不顺服那个，甚至是有一些悖逆，好像这都是在一个人的正常现象。是现在我们真意识到了啊。另外一面我们也都非常感恩神拣选了迦南教会，拣选迦南教会就是带我们进到一个这个在走这条得胜的这个行列里，在训练我们啊。我们以前我昨天说我们被拣选为心腹军队，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差得太远，那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宠，恩宠呢那我们不配，拣选了我们那神也不会错的，那拣选你那他不是拣选你就完事了，就成为心腹了，你要在这个训练当中你要学习啊，那就是要我们真的要快速的学习，我们现在就意识到脚步非常快，你一步不跟上或者你有一周不跟上，你就觉得你就差点，你就有点跟不上啊，这个也是很真实，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环境啊，那个还有末世这个人性，包括我们信主的确实很抵挡圣灵的啊，所以说我们非常感恩啊。我最近这一两天也在想到啊，唱了一首歌，就是很老的歌，可能也是尼多生的，就是信而顺服啊，这是也是一句话，但我的理解的意思，你顺服以后你才能谈到你相信了，那你顺服呢，他一定是要顺服你能看得见的啊。周牧师这两天分享的也是，我们交主权了，我们都交了也签约了，那这是一个说是客观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要不是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具体的人上你来看到你顺不顺服，那你那个是最后还是交不了账的，也可能是自个欺骗自己的，所以他一定是在一个各个层面上人的这个权柄上来，我们来学习顺服。所以心里话，我们骨子里，特别我想我们这代的基督徒头一代的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很少有这个顺服，所以周牧师刚才讲那个四样我们里边都有或多或少，但大部分都是隐藏的，对我来讲是比较隐藏的，不是那个名字的啊，对着干的，但是心里是不顺服的。所以说真是首先要知道这个不顺服的这个严重性啊，这个要悔改，另外真得求神光照，要不降服下来是也谈不到顺服。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在带领，我们相信神会圣灵会有他的，他不会误事的，会带，只要我们愿意他就会带领我们，我们相信迦南教会神会带领我们成为一个这个像周牧师十多年以前所讲的，在这个第十年内我们成立十周年那个杂志上所写到的，那是十年前，那是很成立十年，那很多年了，十多年以前，就是说我们迦南教会要走出一个不同的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走出一个，他那前就有这个领受和意向，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一看，确实神在带领着我们。好，我们就非常感恩，我们来跟随这个脚步，这个水流，我们就会被改变，最后我们自己是得到益处的。好，感谢神。
感谢主啊，我觉得神对我们迦南教会这个群体是特别有怜悯的啊。实际当我们越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群体身上的这些老我的这些的实际的状况，越能够感到神的怜悯啊和拣选的不配啊。因为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是啊，我们应该被神拣选，这个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当神 更多的光照，把我们真实的里面真实的这个啊属灵的这个光景，生命的光景越光照的时候，实际我们看到我们啊才真的是知道说神今天拣选迦南教会啊，而且要在啊国度里面，在末世里面担当啊这样的一个使命，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我们就很真实的，不是口里说一说，是真实的说，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啊，而且神有这么大的信心要把我们这个群体就是做成啊，就是他的心意和他心意的一个器皿。那我想既然神对我们这个群体有怜悯有信心，那么我们对自己啊和对我们这个群体确实要有从神来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来的信心，那么我们看待自己也好，看待群体也好，我们很多啊落入各样的这个失望啊，各样的这个啊这个没有信心啊，失望啊，沮丧啊。但是神既然拣选了，神在旧约里面，神可以拣选各样的人啊，做他的先知，做他的出口，做他的啊，做他的这个啊仆人啊，来成就他的使命。所以神既然拣选了，他就有能力啊，只要我们愿意来配合神的工作，只要神要在动工的时候啊，我们愿意来配合。因为我最近又看到这个耶利米书的这个陶匠和泥啊，很多人就是认为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者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这个出现一个图画，就是泥是完全被动的，陶匠要把它造成什么样就是造成什么样啊。实际这个是一个配合的，就是这个神就是讲了说陶匠的心中都愿意把各样的把这个泥巴都要做成这个贵重的器皿啊，要做成一个精细的贵重的。但是如果这个泥土不愿意在陶匠的手中受这个捏造也好啊，火烧也好啊，他就是保持他这个原型，他要保持他这个坚硬啊，就是那么他就成为一个可弃的可怒之器皿啊，神就没有办法，只好把它丢在一边，再去选一个啊，再去选一个。所以实际我们的回应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按基础来说，我们中间就说到啊悖逆和顺服的这一个范围吧，这个生命的层面，实际我们谁也不比谁好多少。我们因为都是在相似的文化环境中间出来，都是从啊中国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啊传统侵袭的里面出来。我们在家庭中，不管你的父母是偏向于严苛型，还是偏向于这个溺爱型，我们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父母都是也还没有认识神，那么都是在我们人的这个方式里面去管教，那么我们很少有从原生家庭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态度的啊这个成长背景，我们绝大多数都没有。那么即使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也不一定是自动就能够学到这个功课。所以实际当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年龄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因着自己的家庭，因着原罪，分辨善恶树，这个坐在宝座上的这个原罪和我们的文化，我们实际都是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要学这个顺服的功课的差距，或者是说我个人走过来的，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功课上能够学得好，学得快，不要走那么多的弯路能够快一点的能够学到。我觉得很深很深的一个，确实是要蒙光照，因为大家都听一样的真理，但是我们里面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想到，就是说确实是要祷告自己为自己祷告或者我们比如说你看到你的小组或者你的很关切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问题的里面打转，实际很多的时候也是要祷告。只有神开这个属灵的眼睛，看见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不管我们是觉得有多少的很多的理由很多的这个原因，但是实际是在很多的蒙蔽的里面，这些蒙蔽使得我们不能就是踏实下来，单纯的就是能够去学习。刚才孙牧师讲的有两点呢，我觉得也是很认同，因为我们也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一个是在我们有这个顺服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时候 培养一个敬重的灵，我觉得还是蛮基本的一个很 basic 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是普遍是缺乏敬重的，尤其是当我们的权柄，不管是丈夫不管是我们哪个环境的权柄，我们接触很多的时候，很亲密的时候，那尤其是丈夫和妻子，那就天天接触，天天看见你的问题，天天就是生活中就是你知道人离得近了很难敬重这有一位弟兄给我分享，我觉得是很我非常认同这个看见因为我回想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往往对于就是距离比较远的你看到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层面或者是就是跟你就是说差就是距离比较远的权柄，我们实际是容易敬重也容易有敬重的心那么很亲密的非常亲密的我们是很难有敬重的心，但是这个敬重实际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经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里面实际是不怕神也不怕人，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的态度上面，还是从我们说话的上面，还是从我们心里面对他的看法上面，我们没有真实的知道说神在这个权柄的身上，神在他的身上就是我们的里面就是说还是就是看到这个人我觉得我回顾我过去学习就是很就是在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也是当我渐渐的能够看到或者在灵里面能够意识到说确实我要超越这个人，看到神在他的身上当我有这样的一个敬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往前走一步，在敬重的上面比较往前走一步。但是我如果越看到的人的话，我没有意识到说神在他的身上，那么我讲话也是很放肆，我的态度也很放肆。我最多只有两个区别，一个是我很欣赏他或者是我他在某些方面我看得上，我觉得这方面还可以，让我觉得我还能够接受，或者蛮佩服的。或者说我没有什么蛮佩服你的，你就是很普通嘛，而且你甚至你看你的缺点我都能说出一大堆这个就是一个佩服或者不佩服，但是不是一个从灵里面的敬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以前就是没有这个概念只是在看你德行怎么样，你言行怎么样，你对你处理事情水平怎么样你的能力怎么样，好决定我对你佩服不佩服。那么当然也就决定我对你顺服不顺服的这个程度了，所以都是在这个人的层面是很多，所以这个敬重的心怎么能够起来呢？我觉得也是唯有神的光照。我觉得当扫罗能够对神已经废弃的王对不起，大卫能够对神已经废弃的王扫罗都有那样一个敬重的心，说神的受膏者我是不敢碰的那已经神已经早都高他做王了，宣告已经废弃了扫罗的一家了，实际在人看来可能都不需要敬重了，甚至应该是很可怜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你看他都被神废弃了，这个还要敬重吗？但是大卫蒙神的喜悦是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当神一天不动的时候，那我就要把他当作神的受膏者来敬重，那不要说那正常的在他的权柄底下的那都被废的一个王，大卫都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大卫和神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摸到一些很深的东西，他看人跟我们不一样，他看他的权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敬重的心从哪里来，我觉得可能个人要蒙神光照，求神赐下这样的一个敬重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普遍的，就是我们虽然是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做权柄和在权柄之下的我们各学各的功课，这个在夫妻之间讲的最多了，就是说如果你是丈夫，你不要因为你的妻子不顺服你而你就不去按照你应该有的去爱他，做妻子的不要因着丈夫不爱你不够爱你或者不够爱你的期望去爱你就是那么你就不就是给他当得的这个顺服实际我们在夫妻之间是讲很多的但是在教会或者职场其他的这个层面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拿来运用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更多的蒙光照，因为我们的眼睛依然还是比较看到就是说看到人和看到对方，就是说实际我们学的这个功课呢，第一是先回应神，就是我顺服我的权柄，我是因着我明白神要让我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我是因着顺服神，所以我今天我顺服我的权柄这是第一的。其次我是因着要落实，那其次我是要落实在这个顺服人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的里面不是说 啊，我第一，我做这个是因为我要讨神的喜悦，我要顺服神，我为着我自己的属灵的益处，我不是看他啊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达没达到我的期望，要不要顺服，才决定我给不给你我这份顺服。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还要求神来光照，所以我们这个顺服还是在人的身上。那么你的顺服会忽高忽低啊，忽冷忽热啊，或者你换了一个权柄，或者你权柄最近让你很满意，或者最近让你很不满意，所以你的根基不是在于顺服神的上面。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所以这一个实际是一个眼光的提升，就是从我们从人的上面要到神的上面，我们因着顺服神，所以这一个呢会使我们有对任何的权柄会有一个一样的一个我们愿意学习顺服的态度是因为第一我是顺服神。所以我就然后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的权柄怎样，那是他跟神的关系，那是他跟神要去学习的功课。但是神向你要的，他是没有条件的，说哎好，那么今天你来到神的审判台前了，对你的权柄是这样所以你这样是对的。我觉得神在圣经里并没有给我们开一个口子，当然只有一些到顺服神不顺服人的时候，可以不顺服权柄不服从权柄的时候，他是确实他是有一些 bottom line， 比如说他会让你不信主啊，比如说他让你陷在罪中啊，是有一些在这个教导上面是有一些，但是我们生活中 99% 的情况都没有触及这个 bottom line， 只是我们是我们就是一个在一个这个没有触及到这个基要真理和这个bottom line， 是我们自己在操练这个顺服的功课上面一些正常的这些功课，就是指但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看对了焦点。如果我们的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来决定我们的顺服，那么我们的顺服功课就走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艰难。如果我们知道个人要向神负责，每一个人就他的位分，就你的这份功课向神负责，那么我们就会跑得快一些。所以这一些的认识呢，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们真的要领受到里面，真的能够把我们里面那些非神的信念和我们里面很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让神来改变更新，我们就是需要需要圣灵的光照。我看到圣灵的光照不是用语言可以代替，但是我们不停地在讲这些话呢，是积累这个水，当圣灵真实的来光照的时候，今天积存在你里面的话你就成为酒了。所以不管我们今天的顺服的功课还在路上，或者才刚开始，或者是还很幼小，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依然跟着这个水流，依然把我们放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福的，就是有希望的，就是给自己和神都有一个机会，让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因为我们这样的积累，今天你可能还不以为意，今天你甚至有各样的想法，但是有一天神光照我们，今天你所学的你都领悟了，就像保罗这个看见大光，突然你发现你以前很认为真实就是很执着的，或者你认为你非常有道理的，神一光照你就能够看到，或者今天你认为很不能理解的，完全不可以接受的，那神光照的时候你就能够立刻的就是你的心就能够来灵里面就能够来领受，不是在头脑里再去分析或者是在这个各样的其他东西中间再去分析和衡量，你的灵立刻灵跟灵就碰撞你就领受了。所以我们在今年我觉得我们作为各级的这个带领者，就是我觉得要更多的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让神的这个光照的工作能够快快的进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那我选了一首歌，就是《一粒麦子》我觉得今天周牧师讲的这四种，我觉得要好好的在我的身上要去查，一个个的查。我也觉得那个刚才张传道讲的，就是说真的是定轨了，就要无条件的来顺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一个成熟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些要平时可能在很自我的里面不去想这些事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好，我们来唱这首歌。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我们感谢赞美。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 小时候，大人就是把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奇迹。
生来怜悯啊！我想到这四个推出来，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啊。我觉得借着这首歌的回应，我们真的是要来悔改，好、要来悔改。借着这四种这个推敲，我觉得非常到了非常细节的里面，我就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来回应。
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清晨就来恩待我们，把什么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为着这四个都要来认罪，其实他是没有好，主啊，为着这四个彻底的来圣灵那里，既然要开启，就放过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全在这四个全然的得胜。主啊，谢谢，奉主祷告，阿门，阿门。好，周牧师，请。
嗯，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孩子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家人，代表江湾基督教会，从领袖到会众，主啊，孩子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要为我们过去的不顺服悖逆权柄、反叛权柄的罪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过去主啊活在这个悖逆的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哦，主啊，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活在悖逆的里面。主啊，我们犯了这个不服权柄的罪，顶撞圣灵的罪。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在这个四个方面的这个不服权柄的四个方面，两个硬的不服，两个软的不服的这个四个方面我们不服教会的权柄，我们违反教会的这个纪律。主啊，我们也不拥有教会的意向，哦，主啊，我们阴奉阳违，擅自这个增加，擅自双减，主啊，我们也随时我们的里面的这个悖逆就被激发出来，我们对这个悖逆没有免疫力，主啊，我们随时就加入这个悖逆的行列，哦，主啊，我们为这一些悖逆的罪、不束缚的罪来认罪悔改。我们过去对这些罪的严重性也缺乏认识，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个性的反应，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主啊，我们许不知这是跟拜邪术的罪是相等的，悖逆的罪跟拜邪术的罪是相等，跟拜偶像、拜虚神的罪是相同。主啊，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求主赦免我们。主啊，我们也在你的面前，主啊，在这里来拔除这个这个悖逆的毒根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不管是那个公然的反叛还是隐藏的悖逆，主啊，我们把那个悖逆的毒根连根拔起，哈利路亚，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哦，主啊，求主把生命树栽在我们的里面，把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顺服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主啊，感谢你，主啊，你因着顺服来到这个世上，也因着顺服度过你的一生，以至于受死。你忍受了一切的损失，度过了顺服的一生，好使你的人、接近你的人得安慰。主啊，谢谢你，在我凌晨的时候，你教导我们从敬畏、责任和爱进入到我们的顺服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领受到我们顺服而没有苦读，让我们顺服着并快乐着，让我们心悦诚服的在权柄之下，在权柄之中，在权柄之上，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像你一样度过一生，让我们被辜负而不生冤，没有苦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个平台，哦，主啊，透过每位牧者，主啊，真的是把你的这个真理，主啊，向我们真的是来开启，哦，主啊，不断的带领，哦，主啊，你的儿女，哦，主啊，在你真理当中进入到更深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主啊，来真的是为我们的这个悖逆，为我们的这个不顺服，哦，主啊，来认罪，来悔改。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为我们里面，哦，主啊，那些一切的这个哦，主啊，软悖逆和硬悖逆，主啊，都来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真的是求你圣灵更多的来光照我们，主啊，添加添我们的力量， 主啊，不断的照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黑暗。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哦，主啊，来再次在你面前，主啊，代表我自己、我的区和我们的组，哦，主啊，我的家庭，主啊，在你面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呼求你的怜悯，主啊，我们也愿意降服在你，哦，主啊，这个圣灵的带领当中，哦，让我们仰望，哦，主啊，我们的神，哦，主啊，跟随约柜，哦，主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哦，我们的这个职场，哦，主啊，我们的社会各种工作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各级权柄下学着，哦，主啊，来怎样顺服，在你的圣灵引领光照中、带领中，主啊，来不断的来得胜。哦，愿耶稣的神粮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来长成。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甜蜜的圣灵保惠师，主啊，是的，孩子来到面前，代表孩子自己、孩子的家庭、第二代，还有所服侍的区主，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是的，我们承认，今天圣灵开启，借由周牧师的一个开导，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有这四种的悖逆。哦，主啊，我们来到面前承认我们里面那顽梗悖逆的心，哦，我们任由我们这样的顽梗悖逆在我们里面作恶，在我们的生活上作恶，在我们各个层面，不只是教会、家庭、我们的工作职场，甚至在整个社会当中，我们也任由我们这样的顽梗悖逆来作恶。主啊，我们承认，哦，这是我们的罪，求主你赦免。主啊，我们也求你，真是如同你是公义的日头，你在审判的道路上等候我们。主啊，你的圣灵的光天天来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哪一个层面就是悖逆的。哦，主啊，不要放过我们每一个点点滴滴，我们身上每一个斑点瑕疵的皱纹，主啊，都求你来照亮我们。主啊，我们相信你已经给我们一条出路，因为那个出路就是主耶稣的谦卑顺服。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拥有你的谦卑顺服，我们要分享你的得胜，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要致死我们这样的一个顽梗和悖逆，要完全的顺服降服于你。我们要从这个第一个阶段，从敬畏开始，从敬畏往上提升。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赞美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主啊，帮助我们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得胜。主啊，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我所服侍的区组，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是的，主啊，我们心里有那种明显的悖逆，还有那种隐含的悖逆。主啊，有的时候真是的阳奉阴违，主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是说这表面上拥护教会的，主啊，实际上背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东西。主啊，孩子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就求你来赦免我的罪，祈求圣灵来光照我，光照我里边一切的这些个悖逆和不顺服。主啊，愿耶和华的眼目鉴察全地，主啊，也不圣灵来开启我，来省察我，光照我，主啊，让我能够学习顺服，让我能够学习完全顺服，主啊，把这样的恩典来加给我，让我有这样一个看见，让我成为一个顺服而且蒙福的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是的，现在我们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还有我们失去的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来为着那四种悖逆的罪，我们向神来认罪悔改。是的，神啊，你来，真是继续的来光照我们，是吧？把我们一切这个隐藏的，还不管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这种悖逆的罪都显出来。是的，是吧？让我们认清这样的悖逆的罪，就等同于拜偶像的罪， 是吧？认清这个罪的严重性，真是在面前，在神的面前来彻底的认罪悔改。是的，主啊，我要奉主的名来拔出这个思绪里面这个悖逆的毒根。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求主的圣灵每天来带领我们，时时的警醒，不要再陷入这个悖逆的罪中。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Yes, Lord, I just pray that you help us overcome, Lord Jesus. I know we're supposed to fear you and love you, but usually we just fear the world and love the world. Lord, I just pray that you can just help us, Lord Jesus, that we can obey you from the heart, and that all the physical pain and all the endurance that it needs, Lord Jesus, I just pray that you may just help us not only to make the initial decision to obey, but to follow through and endure to the end, Lord. And Lord, I just pray that that our victory, that we view obedience as the true victory and not all the signs or wonders, not all the things that we gain, but Lord, that when we obey and that we can submit to you, that we view it as true victory, Lord. In Jesus' name I pray. Amen.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圣灵，你今天早上给我们带来的亮光，主要让我们清查自己内心当中的侍从的这个不顺服对于教会的带领。Hallelujah, 孩子们要代表我们新生堂，代表我们这个每一位弟兄姐妹，代表孩子自己，还有孩子家庭，主要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Hallelujah, 主要我们为我们过往当中这个阳奉阴违的罪然后那个对教会的带领不顺服不关心，漠不关心，冷淡退后这样的罪来向你认罪悔改。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拔出，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拔出我们内心当中灵里面最深处那个毒根。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重新焕发对主你的火热，并且是在顺服当中的火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宣告，主啊，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要顺服我们在上的权柄。主啊，无论是你设立在我们上面的组长、区长、传道、牧者，还是我们的每一位这个主堂的牧者，我们都要来顺服。哈利路亚，而且是凭着我们的真心去顺服。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求神你与我们同在，是吧？不要撇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是吧？真的是赐给我们力量，是吧？就是你在克西马尼园，是吧？真的是践踏那个蛇的力量赐给我们，是吧？真的是把这个悖逆践踏在脚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是吧？孩子也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服侍的群体到你面前来祈求，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来践踏这个蛇，践踏这个悖逆的蛇。哈利路亚，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把它践踏在脚下，赐给我们力量。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把一切的感恩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要谢谢你今天早晨的这样的一个开启，让我们更多的来辨别我们里面自己都很难察觉的背离。主要也求你特别的光照在我们这样的服侍的一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自以为意自己在为神做事的时候，确实有了不属神的法则，是吧？走在背离的道路上，是吧？求你赦免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常常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服侍你，谢谢主，求你更深的光照在我里面，是吧？也求你来我也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在家庭里面也常常有背离顶撞的罪。主要也求你来赦免我们在小组的带领和小组的这样的跟随教会的带领的这样过程当中各样的不顺服。也求你，我也代表新生堂的每一位，求你来赦免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主要也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更深的开启，让我们真正自己明白自己知道，以至于可以悔改在神面前走那永生的道路。谢谢你，从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洁净，谢谢恩主。
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永生堂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里边很多的悖逆，不管是显出来的还是在心里的不同的方式的悖逆，主你都知道。主啊，我们今天就俯伏在你的面前，呼求主，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悔改，因为我们白白受了很多的痛苦，都是因着我们的悖逆。主啊，我们现在愿意拔出我们悖逆的毒根，求圣灵每一天光照我们，看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不顺服，主啊，你就用你的大光光照我们，我们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要面临着以后你的审判。主啊，你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主啊，让我们警醒这样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愿主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代表我自己家庭，我们永生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家人，在这里来宣告，我们愿意顺服，顺服你为我们设立的属灵的权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谢谢你，主啊，今天让我们有机会，我们来补这个顺服的功课，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存留这样的机会。主啊，我谢谢你，主啊，主圣灵，求你呼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啊，每一位家人、弟兄姐妹、家人，我们来欢喜快乐，我们来补这个顺服的功课。谢谢主，赞美主。主啊，我特别要在这里来宣告，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就像在部队里面，主啊，战士服从那个上级、服从长官一样，主来服从你为我们设立的属灵的权柄。我们要这个全能，我们要来学习主圣灵带领，我们要来学习这个全能的顺服，完全的顺服。谢谢主，赞美主，主呼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在警醒我们，在这个当我们有悖逆的时候，主啊，你来警醒我们，我们要全能的回转，要全能的顺服，我们要在那个移交主权的顺服。我们要老我退下宝座的顺服。谢谢主，赞美主，帮助我们，奉主基督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爸天父，谢谢你要用顺服的功课来帮助我们建立教会的生态的新秩序，更感谢以主耶稣基督你成了我们的榜样，成了我们这得救的永远的根源。耶稣，你有力量顺服天父的旨意，求你把这个力量加添给我们，让我们能顺服我们身边看得见的权。感谢天父，你要恢复你在我们中间从上到下的权柄的秩序，也求圣灵你继续开启我们，来看清楚我们自己的位置和在这个秩序中应该怎么顺服，旨意意向在我们命中通行。用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名宣告，顽梗的灵要从我们生命中退去，我们必在顺服的功课上得胜，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的特别的恩典，主啊，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主啊，不配的人，主啊，而且你定义把我们要磨造成为你的第一支军队，主啊，我相信我们的真实的光景你都看到，你都知道，主啊，但是你依然对我们有盼望。主啊，我们也真的是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愿意把我们完全的交给你。主啊，孩子在这里要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和重生堂的领袖到会中，主啊，来在你的面前来认我们悖逆的罪。主啊，真的是更认我们在悖逆中间，但是我们并不自知。主啊，我们容让各样的世界的这样的谎言价值观等等的东西，主要蒙蔽我们的眼睛，以至于我们在顺服的路上学得非常的慢。主啊，我们真的是很多年，主啊，我们还在打转，我们还在这个旷野里面在打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个群体。主啊，真的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孩子在今年真的是要不停的来呼求你的阿印的这个属灵看见的恩膏要赐给我们身上。若不是从天上来的大光扫罗他就看不见他在得罪神得罪教会，若不是从天上来的大光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看不见我们的里面的悖逆。主啊， 求你，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从能够看见到愿意来改变，主啊，到来支取主耶稣基督的得胜，让我们真实的在这个顺服的路上快跑的往前走。谢谢主耶稣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牧长啊，在我们晨祷平台当中不断的这样子的教导和开启，哈利路亚，神啊，你也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这样的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啊来到神你的面前，对照着每一项这个牧长所开启的，来到神面前，真的是求圣灵来光照，看看我们里面哪一项对应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是哪一项，真的是要具体到自己这个啊自己的言行，自己的心思意念，每一项在哪一个层面啊自己还有存在的这个悖逆，神啊，就求你圣灵来。真的是来做这个光照的工作，哈利路亚啊！真的是也赐给我们，当被光照了以后，看到自己的这个啊悖逆的时候，真的是有一颗啊这个痛悔的心，真的是撕裂心肠的这样一个痛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神呐 啊！当我们啊这个因着悖逆得罪神里边的这个痛悔，这个痛超过这个环境给我们带来这个痛的时候，神呐。哈利路亚，你那个得胜的能力就坐到我们里面，圣灵的这个战胜啊，这个啊，这一切的罪的这个能力就坐到我们这个生命里面了。哈利路亚，神啊，你是查验人心肠肺腑的那位神，哈利，就求你来做这个查验的工作。哈利路亚，神啊，让我们因着这份痛悔，神啊，你就爱，真的是爱我们，你就住到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哈利路亚，神呐，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来做这样子的工作，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借主如此的爱我们佳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如何的悖逆不顺服，但主啊，你依然没有离弃我们，不断的透过牧者来赐下话语，让我们从蒙蔽里面看到自己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悖逆。主啊，求你赐下你属天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这样的软弱，能够战胜这样的软弱，让我们重新的能够站立起来，得到神你永恒的救恩。主啊，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各位代祷者的祷告。也谢谢各位牧者的分享，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是吧？谢谢你今天透过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牧者，各位同工，所有在这里主啊一同在身体里面一同来领受的，我们全体家人教会作为身体全部领受，完全俯伏在神的面前，为此感恩，对吧？我们全然领受，化作我们家人教会整体的生命。也要成为我们自己个体每个家庭是吧这样的一个生命，把我们里面的这一些悖逆的毒根，从我们无论是从原生家庭，从伊甸园而来，还是我们自己的里面的罪性是吧，所遗传所衍生的一切的这些罪的毒根，尤其是这个悖逆，而且悖逆这个看得见的权柄，这样的一个是吧社会文化所带来的这些悖逆的传统，在我们的身上所种下的毒素和毒根，我们要到主的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要拔除这个毒根，从我们教会里面完全的拔除，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这个悖逆的毒根，这个分别善恶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毒根，那个独立自主这个产生的毒根全部拔出来，丢到耶稣基督的脚前，把他们全部烧毁，求主你耶稣宝血来洁净我们整体的教会，主啊，洁净收回我们教会所有的主权，主啊，在我们整个教会，在我们的各层的领袖同工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来收回主权，主啊，来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来让我们不仅要降服顺服看不见的神，也要降服顺服我们在各个场合的那个权柄，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生命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是吧，使迦安教会真真实实进入到第一支军队来完成神的使命，主啊，我谢谢你祝福在我们温哥华本部的各位家人弟兄姐妹，也祝福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主啊，祝福他们在今天休息睡眠中，主耶稣基督平安和医治的恩膏在他们灵魂体里面来运行， 主啊，也祝福我们今天一天，主啊，满了从平台从神而来的约柜所带领而来的那个恩高平安和爱进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层面当中。谢谢主，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